警告！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，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中华民国110年1月18号，今天礼拜一，报告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哦。我们在北部某医院的疫情，这个目前是2个医师确诊，3个护理师确诊哦。那比当时想象中的要严重哈。当然大家要听从指挥中心的指示啊，去做防疫哈。对陈部长个人我就不太讲了哈。但是你看上个礼拜杨志良被围剿成这样了，你就知道台湾的民粹有多可怕。那追杀围剿杨志良，竟然是从蔡英文总统、苏贞昌院长，竟然是你们带头这样做哈。非常的糟糕啊！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是这个民进党跟1450啊，比病毒还可怕。我真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。你被杨志良不幸命中了。他上个礼拜讲的，就这两天变成是事实啊。好，那你说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还有疫苗可以这个救治哈？那蔡总统跟民进党这种心态哈？还有1450哈，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办，只好用选票来处理了哈。好，那第二段我们看这个中立的罢免哈，王定宇王浩宇，王浩宇被下架哈，然后2月6号是黄杰，那今天陈柏伟出来骂人哈，这个我也觉得有点那个了哈，因为他骂的也完全不到位啊。那黄杰的罢免是2月6号，在农历春节之前哈。那坦白说，我本来认为王浩宇的这个不会过，结果没想到848582的这个中立的乡亲啊出来相挺啊，当天全国只有中立在投票，好，然后能够吹出这样的投票率哈，28%的投票率，那有84000多个朋友来认为王浩宇应该现在超过那个门槛，那王浩宇就变成啊，等到选委会公告之后他就下台了。好，就变成这样哈。那黄姐啊，因为她之前在时代力量有一些纠葛，那现在比较有点像在投靠民进党啊。那我觉得这个第一次当选议员啊，第一次当选民代的这个，王浩宇是当选过几次啊，这个黄姐是第一次表现的，除了翻白眼之外，我才想不起他做什么哈。那另外一个也是第一次当选的陈柏惟哈，第一次当选就当立委。我也不晓得他在做什么，因为罗志强他点名的里面有一个我想罢免的没列在里面，这点这个因为罗志强他自己列的歌来委，陈柏伟他有在里面，要罢免什么蔡其昌、吴思瑶，我是没他要罢免蔡适应，这个我比较讶异，因为我自己的观察，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里面蔡适应的这个特别在国防委员会的表现，我个人是很肯定的。我也不想其他国民党立委在干嘛，他是民进党立委，他去刁国安局跟国防部。好，这个我对蔡委员的基隆那个蔡适应，我觉得表现不错。那另外一个我想罢免里面是赖品妤，好，这个请这个志祥兄参考。赖品妤我不知道他干嘛，快一年了，到2月1号就一年了，我不晓得他一年在立法院到底干了什么。好，这个第一段要谈这个 AIT 的这个丑闻之前，这立法院长讲的不是我讲的，那我看这个大家关注比较少。好，那我们要先跟这个两位大陆的朋友连线，我先把我传给他们的题目啊，跟大家报告，因为有一些这个增减哦。第一个呢，共机扰台对两岸关系的利弊得失哈，这是我们这个已经call in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问题哈。那第二题呢，就是说共机扰台让两岸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哈。第三呢，为了因应共机啊，我方今年编列的增列的新台币30亿的这个预算，好，约合人民币在6亿啊。这一点大陆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国库。莫名的负担就多花了这个30亿哈。那最后一题呢，改善关系两岸都有责任，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哈？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哈，跟我们大陆的朋友连线，来，我先接这一位。 你好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
魏
文兄。
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您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您住哪，贵姓？
你好，我姓范，住那个武汉，湖北武汉。
湖北的范先生，你好，来，范先生，请
模范的范，
模范的范，嘿，来，
对对，
来，请你答题来。
好的，好的，这是一个那个什么，两岸那个军机扰台的事情，是不是？
范先，我早上已经把题目传给你了，嘿，别紧张，就跟一般朋友聊天一样，别紧张，来慢慢讲来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个就是那个军机扰台的事情嘛。
范先，你直接讲答案，不要再重复题目了，来，你不用再重复答题目。有听到，有听到，您说，嘿。
啊，军机扰台对我的看法是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。短期来看的话肯定是不好的，但长期来说还是有利的。
嘿，
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，短空长多。
短空长多为什么？
对对的，就是一个怎么说，一个态度嘛，表达一个态度。在大陆这边对台湾现在这个民进党的那个政府，他的一些政策表达一个态度，画一个红线，就这么个意思。
嗯，
对内，然后呢，对大陆的内部也要有一个交代。
嗯，那长多是什么？
长多就是总体来说还是稳定两边的关系。
攻击这样飞可以稳定两岸的关系。
对对对对，那肯定是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边一直坚持和平统一，但是呢，不愿意放弃那个武力的原因。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。
好，那范先生，那个我们增加这个人民币六亿要应付你们的攻击降飞，这个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。
不对，我传给你之前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
我传给你之前，
是这个。
哎，范先生，我传给你之前你就知道啊？
我知道，一直在看你们，每天几乎每天看你们的节目。
我们这边节目除了我之外，很少人在谈这个呢。
对对，那因为我家庭不一样，我家里面有一半的家庭成员都在台湾。
好好好，也在台湾，
一直关注台湾。
来来来来，范先生，最后一题来，你改善两岸关系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来？
好的建议，我看现在主要是还是那个媒体的问题很大。
哎，
媒体这个整个的舆论环境呢、啊，对这个和平的这个统一的这个大气氛感觉不好。现在统一成了一个根本就不能谈的事情。
嗯，哎，
如果那个
我问你有什么好建议？你跟我讲媒体干嘛？
好建议就是媒体的环境要努力嘛，还靠惠文兄这样有能够说真话的，能够把这个两岸的现状如实的告诉台湾的那些老百姓。
哎，来，范先，你刚刚讲那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你有一半的家人在台湾？为什么？
我妹妹他们都家在台湾30多年就嫁过来了。
你说你妹妹怎么样？
他们都嫁在台湾呢、啊。
哦，所以他们现在人都在台湾啊。
对对对对，一个在新北，一个在台北。
好、
哦，他嫁了30多年了。
30多年啊！哇，那变我们台湾人啊。那他们会回去探亲吗？
对的，我有啊，每年都回，有时候也不一定，有时候我老妈过来台湾。
嘿，哦，你妈妈来台湾看女儿就对了。
就今年去年疫情没过来。
哦，对了，去年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
过来做猪饭。
谢谢范先生，谢谢你，好、哦，谢谢你的捧场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个范先生刚提到那个媒体的部分哦，范先生这个你就为难我了。好、哦，以台湾，我就不谈你们大陆的媒体了，我们台湾的媒体，那中天都被关台了，短时间要改，实在有长这个实务操作上面的困难呐、啊。好，比较偏绿的，比较偏民进党的，它是控制着大部分的媒体啊，我必须这样讲啊，这个你自己看就知道，不然你问你妹妹就知道了。你有两个妹妹嫁在台湾，你问你妹就好了。这个你说要从媒体开始改哦，有困难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下一位的大陆的朋友来。
哎，你好，回文兄。
你好，你好。嘿，当哥，您住哪？贵姓？你好。
我简单介绍一下吧，我是湖南人，大陆人，姓唐，唐朝的唐。
好，唐先生来，你请答题来，谢谢。
哎，好的。我刚刚其实也有听那位范先生的说法。我对于四个题目是这样看的，第一个题目就是对两岸之间利弊得失，我的看法也是短空缠多。
嗨，
对。第二个问题是攻击，
不，你要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为什么？不是丢四个字就没的、啊，为什么？
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因为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个人的看法吧，就是短空是两岸民众肯定敌视会往前，长多是会对民进党当局会有一定的吓阻作用，减少台独，那么会更加理性去思考两党也好，两岸之间也好去沟通。
好，奶奶，您请继续来。
嗯，好的。第二个问题是共机扰台让两岸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？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。上面的那个答案就是短期会更差，长期的话我感觉会变得更好，两岸民众会更加理性。第三个是因共因为对对对，
来来来，你说两岸民众会更加理性，你讲得出来，我是听不下去的。没关系，来，你继续答题来。
抱歉抱歉抱歉，因为第三个就是您提到的，就是因为共机扰台嘛，你们增加了很多。
唐先生，你不要重复题目，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了。题目我刚刚已经念过了，嘿，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
好
了，好
好好，
嘿。
嗯，好的，我知道这我知道这一项，因为我知道这一项是一个是收看节目，第二个也是有专门关注两岸的新闻，都有去看，大陆其实也有部分报道。
对，
嗯，第四个是改善两岸关系。嗯，我有没有好的建议？我个人的建议是互相增加了解，我们也去台湾能够多了解一下子，走动一下子，看看书。第二个也是希望台湾民众也更加了解两岸的历史啊，互相沟通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就不要一味的看现在的媒体，多看看一些历史，怎么讲呢，两岸的文献吧。
两岸的文献啊，好好好，
对对对，
谢谢唐先生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call in进来，谢，我打给你的，不是，谢谢湖南的唐先生，好，我们刚刚前面是湖北的范先生哦，他说是模范的范哈，唐先生，你刚提到说两岸人民会更加理性，这个希望你讲的是真的啦，以目前这个两岸的氛围来看，恐怕不是，当两位都提到说两岸要多交流。好，那多增加了解，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仇恨啊，就包括你们大陆的媒体驻台的记者，还有你们大陆的书，好，我们这边都是严加的管控，好，这个所以在蔡政府还有三年多的任期，恐怕不是那么乐观了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在1900的这个会员看社会呢，要跟大家谈那个香港的问题。啊，这个其实是旧闻啦，哈，他们有所谓的12港人，就是香港有朋友要偷渡，啊，据说目标也是台湾啦，结果出了香港，这个马上被这个大陆的这个司法单位给抓走了，哈，就你偷渡嘛，当然就逮捕，哈，但是在十二港人之前呢，有5个香港的这个勇武派呢，他们偷渡，啊，一说是跑去东沙岛，一说是直接偷渡到台湾。那这5个偷渡到台湾的这个香港的勇武派呢，已经跑到美国去了，好，现在已经在美国，然后寻求这个政治庇护，哦，那待会我们会看社会再来谈，但显然就是蔡总统，我不晓得蔡政府要怎么，我也不知道国民党的立委在等什么，在想什么，哦，恐怕大家都在算计个人的这个政绩。我们支持香港的，哦，追求民主法治的这个对不对，但是我们支持香港的暴力嘛，他们在香港是有案在身的，好，各种不同的状况，那为什么偷渡是 无罪呢？蔡总统你特赦他们吗？ 只是因为他挺香港的民主派，所以他就可以偷渡吗？那你想从台湾到美国总不可能坐船去美国吧，我们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？所以 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说，蔡总统的国家策略、国家的战略是错的，哦，我们从立法院朝野协商的这个案子啊，讲给大家听，哦，这个啊， 是 NCC 他编的这个前瞻的预算，所以很讽刺，其实一点都不前瞻、哦、NCC 突然编了155亿呢，要补助电信业者去盖基地台、哦、你要 5G 的执照已经这个 标售已经完毕了，那我们为什么国家要花钱帮电信业者盖基地台，这不合理吗？对不对？你们 5G 的业者，你们当初去标那些东西是你们自己，他们也有竞价，好，就看谁的出价比较高啦，然后他们业者之间也有合纵连横等等，那黄一干弯嘛，当你们得标之后，为什么政府要花155亿帮你们盖呢？那在野党在这个立法院的朝野协商说，那 这个是图利啊，对不对？你 NCC 编的钱帮业者盖基地台，你把老百姓当笨蛋了、啊、那 NCC 否则，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这个弊案、啊、这个绝对不是弊案呢。那为什么要花钱去给这个业者盖基地台呢？因为啊，本来 NCC 跟他们签约的时候是规定说，你这个你在五年之内你要盖16000个基地台，好，他给你时间嘛，然后你去各地去做这个部件嘛，各种各县市啊，你要帮这基地台的这个范围，这个能够弄到最大，本来是5年16000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又改哈、哦，改成2年半，就直接五年变成一半哈、哦。然后你要盖39000，啊，16000变39000，而且时间变一半，时间变成一半，然后基地台数目要 double， 16000变39000，那 NCC 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赶快盖，那你赶快。”业者说：“你们好了，你要叫我赶工，要叫我增加基地台，钱拿来啊！”所以才有这个155亿的钱哈、哦。那这个你也知道，民进党现在是有尤锡坤在，我也觉得尤锡坤。这不知道该骂他还是跟该称赞他、哦、那尤锡坤呢？他竟然讲、哦、他说 AIT 有找过我，所以美国在台协会，简称叫 AIT， 又来找尤锡坤了。我说从政治来讲的话，尤锡坤是零分了。那尤锡坤的水准也就是这样。好，你千万别意外，尤锡坤的水准就是这么一般般。啊，就是哎，你干嘛讲？这能讲吗？尤锡坤，我不要说什么什么什么蓝绿政治攻防，这个你不能讲啦、啊。你怎么可以？那朝野协商是国民党议员，那你告诉国民党，哎、欸、，AIT 要来找过我，你是你想啥？所以当年阿扁总统连任呐、啊，陈水扁呐、啊，他连任之后呢？记得蔡英文去找他，那时候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去找陈水扁，这陈水扁讲的。那陈水扁就问这个陈总统啊，那个这个蔡英文问陈总统说：“哎呀，那个大选哈、哦，因为不是两颗子弹总统啊，那由谁阻隔？”啊，那时候阿扁连任之后，他继续让尤锡坤阻隔。尤锡坤那时候本来就行政院长，继续让他阻隔。然后蔡英文就跟陈水扁讲说：“我不干了，我不要在尤锡坤下面做陆委会主委，我不干了。”后来陈水扁才安排蔡英文去当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，这一段秘辛是陈水扁的版本，不晓得蔡总统他的版本是什么。那蔡英文他不愿意在尤锡坤的麾下当陆委会主委，可是蔡英文让尤锡坤现在当的立法院的院长，而且那个什么巡逻箱 QR code 也弄不清楚，这个就是尤锡坤啊，没有办法，尤锡坤就是他觉得他被恐吓了，警方都来没跟他报告，他就很怒啊，这个水平大概就跟一般的这个市议员民意代表的等级差不多、啊、但是他现在是立法院长啊。尤锡坤说、哦、如果其他的案子这样子发包我有意见 啊你怎么可以，你 5G 都标完了，然后政府在编这个预算去补助电信业者，这没道理啊。好，所以国民党的立委赖世宝他们提案说通通删掉，哪有这回事啊，哪有可能，我们也看国民党在这个案子、哦、还有怎么坚持下去啊。然后呢，尤锡坤说啊，立法院一个数位国力促进会啊，也是 AIT 的意见、啊、我看我们就是，当然很多人开玩笑说我们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，你通通都是美国的意见啊。美国要我们成立一个什么，数位国力促进会，那我们就成立了、啊。好，所以民进党、国民党啊，里面就有一堆人在舔美。好，就这个巴结美国、哦、那这个尤锡坤他在朝野协商讲说这个跟反共有关、哦、主要我跟各位讲，因为尤锡坤也没把来龙去脉讲，主要是华为啦， 大陆的华为，然后 AIT 介入， AIT 来找过尤锡坤， AIT 来找尤锡坤那是礼貌性的拜会， AIT 已经从蔡总统从民进党那边已经都动过了嘛，然后立法院这边至少啊下子一下，所以才来找尤锡坤啊。所以政治上尤锡坤是不应该做这么三八的事情啊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事情讲出来？好，但是如同我跟你讲，尤锡坤的水平就是这样子啊。但站在揭弊的立场，我觉得尤锡坤讲也对啊，你最好把那些哦叉叉的事情通通讲出来，这个我是再欢迎也不过了哈。那尤锡坤发现这个讲太多讲太快呢，他改口说对不起，好，引起大家的误会，我讲太快了，引起大家的这个误会了哈。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暗中出共嘛，就你尤锡坤你在朝野协商，你很自然就讲，国民党也没有人逼你啊，这个也不是质询啊，你自己讲说 AIT 来找过你啊，你说立法院那个什么促进会也是 AIT 的意见啊，你也自己提到了大陆的华为跟五 G 跟反共，所以我们要编一笔155亿的预算给五 G 的业者去盖基地台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啊，什么事都靠美国啊，美国他干预你内政，他也干预的这个也不避讳啊，我就叫你这个要处理，不能用华为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当反共的急先锋，我们就是美国的棋子啊。这让我想到之前那个美国的这个大厂叫高通啊，好，那高通之前这个跟我们公平会，我们公平会反而罚他234亿啊，好，这个就讲到高通这个，但也很遗憾呐、啊，在这个整个公平会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那有特定的媒体啊，他不帮台湾讲话，他帮高通讲话，然后特定媒体就敲边鼓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和解、啊，后来真的和解了，234亿啊，啊234啊，哎、欸，很好记，234亿就这样，好一笔烂账，好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说。我们到底为了蔡总统这个国家的战略付出了多少代价？你台面上看不到嘛？那个200多亿，高通那里200多亿，你现在这个5G 又100多亿的，就我不要谈军火，啊，军售那个我们之前都谈很多的，你光这两笔钱就好几百亿了，莱猪也不谈了，所以你到底被美国拿走了多少？就为了你两岸没有办法坐下来谈？我刚跟大陆朋友连线讲那个30亿。黑马给开啊！马总统那八年哪有一年编31亿应付这事，没这回事啊！啊，你蔡总统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自己好棒棒。可是你为了这种对美国太软、对大陆太硬的这个国家的大战略，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？不知道，没有人谈啊，可怜啊！你在意他的策略就是这样子啊，只要跟大陆有关的都不好，通通都不要。好，5G 也不行啊，什么都不行，华为什么都不行这样。然后我们 NCC 要编155亿去补助业者盖基地台，哎，这个不是图利，什么才叫图利啊？啊，理由是什么？哎，美国叫我做的、啊，你是美国的细汉的呀？啊，跟美国的业者有没有关系？你们不能用华为。那5G 本来是华为是领先的嘛，后来被美国穷追猛打嘛。那你不用华为，你要用什么？你当时用美国的，不然还有全世界还有哪些国家、哪些厂商有办法给你5G 基地台的相关的这些好设备啦、好各种的材料啊什么的，什么技术啊，谁有？只剩美国有了，那你只能跟我买啊。那当我变成独门生意的时候，我卖你多少就卖你多少啊，你不能用华为啊。别的厂商都做不出来，你只能跟我买啊！啊，这不是图利吗？然后我们 NCC 还要编钱，编老百姓的血汗钱给基地电信业者去弄基地台，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执政啊！好、哦，什么清廉勤政爱乡土就不必的。好、哦，所以蔡总统这3年多任期，我也不晓得他要在干什么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就这个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。我们投给让，因为蔡总统他就817万票连任，他连任了，莱猪只是你看到的台面上的，在台面下 尤锡坤不讲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因为国民党立委觉得很奇怪，你 NCC 编这个钱干嘛？然后尤锡坤才把这个内幕讲说，哎 ，AIT 来找过他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听 AIT 的，啊，到底我们的总统是蔡英文还是李英杰啊？听谁的？今天国家走到这个地步，然后他还觉得他做得很好，也实在是很可怜呐，没办法，被美国这样牵着鼻子走，这个就是两岸没有办法坐下来谈的代价。我们台湾一年的国防预算哦，你列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大概三千亿，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总预算，它不包括特别预算。像我们去买那个 F-16 啊，那个就是用特别预算，没有钱啊。你3000亿的国防预算，有一半左右是花在人事费，因为我们要募兵嘛。我们现在不是征兵制，我们是募兵制，你要给人事费用啊。你不给钱，不给粮，谁帮你打仗啊？一半以上是这个，一半左右啦，是这个人事费。剩下你跟美国买的弄卡贵啊，包括我讲那个30亿台币大概6亿的这个人民币，不是那个钱多钱少的问题啦。好，可能现在大陆财大气粗，他觉得这六亿人民币也没多少，可是那个是没有必要花的钱。然后蔡总统觉得台湾在进步，我带领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方向就是变成美国的小弟啊，变成美国的附随组织啊。然后我们还在跟那个驻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那个大使在玩那个黑熊，就是今天国家的走到这个地步的代价，没有办法。好，你看蔡总统这样玩还有3年多，那基本上我跟各位讲，我不是要反美，好，不是要反美，而是我们到底变成美国的什么角色。香港的人要到美国去接受政治庇护，他第一站先来台湾了。好，我刚刚讲待会我们会看出来，那我们都听美国的啊，所以他从台湾飞到美国的护照铁定是假的嘛，签证也铁定是假的，你偷渡怎么可能会有签证呢？那你护照，你香港护照能用吗？可以直接从香港短一到台湾偷渡，然后短一再去美国吗？啊，记者跑去问陆委会，陆委会不敢回啊。这个就是王定宇，这次没讲错，王定宇他去年开记者会讲的嘛，香港的勇武派来，他穿的那个全身黑衣服，戴那个头套口罩什么的，全身都黑，他就坐在王定宇旁边，他就是勇武派啊。他是不是从香港偷渡到台湾再跑去美国的那五个其中一个，我不晓得，那个问王定宇。但是我请问大家，我们是这样挺香港的吗？就是在香港有案在身的暴力分子来，我们允许他偷渡？蔡总统，这是你的，你有特赦他们吗？还是法律不用管了？我说偷渡就偷渡啊，绿色是原谅的颜色啊，绿色是永远正确的颜色啊，偷渡就来了，来了之后在我们这边待了半年，然后现在去美国了，这五个人都在美国了，我们还有多少勇武派在这里？美国那五，他美国，我跟你讲，美国是拿那五个去当样板啊，嘿，我们挺香港啊，香港那么多人，你只救这五个、哦，那五个是样板的、啊、是 gay 啊，我们还有多少勇武派啊？你还记得那个陈同佳吗？从前年讲到现在、啊、你不说陈同佳要来，来在哪里？又没了。 我们包庇香港勇武派的后果是什么？是以后香港，本来我们跟香港就没有司法互助、啊、本来就没有什么，我们没有邦交，怎么可能会有司法互助？那我们跟香港又不是国与国的关系，本来香港就不太理我们了。当蔡政府你一昧的去包庇勇武派之后，我们跟香港的司法互助也不用谈了。我这边犯罪人跑去那边，你收容他，你还帮他去美国，那要还要谈什么呢？啊，蔡总统，这个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吗？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我们看这个礼拜六，就前天中立的投票，84582的选民看不下去了，就他们出来投票，把这个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啊，号称全国不分区的议员啊，把他弄下台。那王浩宇在这个 缪上校啊，在这个年金改革的那个过程里面，缪上校他不幸的这个哈、哦，那还有许坤元议长的这个不幸啊，这两件出人命的事情呢、啊，王浩宇居然用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去羞辱死者啊，所以不是，我觉得张义善讲的有点难，就不是政治的问题，是做人的问题啊。好，那王浩宇做人实在是太离谱了啊，这种政治人物做到这个地步，那宿敌很多啊，那包括莱猪的民怨，所以这等于是对蔡总统不信任的投票啊。虽然投票率只有28%，但是有8万多人愿意站出来，我还是对这个84582的这个中立的乡亲呢、啊，表达我的敬意，因为我本来预估不会过，我本来认为不会过哈、啊。那所以在上个礼拜我的直播，我就跟我的这个听众朋友讲，就网友讲说，我说礼拜六如果有奇迹，我就开直播，我认为不会过。所以我这边打电动打一打说，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就过了，所以只好这个兵荒马乱的在礼拜六晚上开直播，说到做到嘛，真的奇迹发生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民进党发言人批评他说国民党制造对立，他说国民党黄复兴啊，各种这个明代啊，去这个修理王浩宇，国民党制造对立，说得太好了。请问民进党发言人，那罢免韩国瑜就不是制造对立吗？你罢韩出动国家队，民进党真是不要脸啊。国民党有国家队吗？国民党35个立委选前之夜去几个？去不到一半啊。国民党根本不看好啊。江启臣选前之夜有去桃园吗？根本不在啊。我觉得民进党犯的很牛，你用国家队的力量，包括中选会，包括陈时中，这样子的羞辱韩国瑜，把他拉下来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不要制造对立。欸”这种话你怎么讲得出口啊？实在是太差了、哦、好，那2月6号呢？这个罢免黄捷的这个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，2月6号投票。好，那黄捷之前曾经呛说：“凤山的凤啊，不好写。”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小女生在想什么，好不好写重要吗？她是凤山的市议员啊。那他是靠翻白眼成名的、啊、我不晓得他的问政成绩何在，而且他翻白眼那个，我再讲一遍、啊、包括大报的社论都写错，我也无可奈何。在那一段质询之前，陈志忠、啊、他们已经质询过同样的问题，韩国瑜早就回答过了。那我也同意刚湖北的范先讲，就知道媒体有多可怕、啊、连大报的社论都写说韩国瑜答不出来什么是自贸区啊，他说韩国瑜答不出来，所以黄捷才翻白眼。我再讲一遍，在黄捷之前，陈志忠他们都质询过了，因为市议会的质询，你知道，就每个议员这样轮。他们之前包括黄捷在质询韩国瑜的前半段，韩国瑜已经回答过自由经济贸易区要做什么，有人讲自经区，有人讲自贸区，那个在台湾是老掉牙，谁都能够朗朗上口的那个，其实没什么重要的、啊、你就能够讲出自贸区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讲 你去问马凯教授，我们讲了20几年自贸区还是做不起来，那个才是关键、啊、你看看人家河北盖那个河北的火神山，好，他们盖那个方舱医院、啊、98个小时盖好，我们有这个能量吗？当然我们最好不要有必要盖这个方舱医院、啊、人家盖得出来，我们盖得出来吗？啊，我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怀疑的、啊。那个自贸区的部分，它是那个根本是场乌龙。你经过剪接之后，很像韩国瑜在那边哈、哦、发大财发大财这样，其实根本不是。韩国瑜有回答，他不是草包，他有回答。很悲哀的是，连大报的社论都乱写，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就无言以对。那表示你写大报社论的主笔，你也是去看剪接版嘛？那你跟1450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是看剪接版的啊？哎、欸，他怎么一直讲那个？然后黄捷就表演翻白眼。哎，我真的是不要抖了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陈柏伟呛这个罗志强哈，说他是马朱涵的三姓家奴，这讲好难听啊。好，我们讲的三姓家奴讲的是这个三国的这个吕布哈、哦，那当然这个不在正史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讲说这个吕布啊，他当姓吕嘛、哦、他爸爸，然后后来他投靠这个丁原，他把丁原杀了之后呢，投靠董卓， 那后来因为这个连环计的关系，他把董卓给杀了。那后来张飞才骂他说这个是三姓家奴。那陈伯伟，你这样呛罗志强，罗志强算是猪的家奴吗？好，所以陈伯伟，你对政治的了解很肤浅啊。罗志强肯定不是朱立伦的人，肯定不是。那罗志强是韩国瑜的人吗？我也可以很肯定告诉你，他不是韩国瑜的人。好， 我甚至都怀疑他有没有马英九，他算不算马英九的人，他有没有那么核心，我都很怀疑啊。因为罗志强的老板其实不是马英九，是陈长文啊。陈长文才是罗志强的老板，不是马英九啊。马英九会用罗志强是因为陈长文的关系啊。这个你也不知道，什么三姓家奴，把人家乱骂一顿。那记者问是不是因为挺台柱的关系，陈伯伟说我不认为我有做错什么。好，那他也很有自信说我没有对不起每一张选票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开放我们的这个婚姻，不管你住中立还是你住台中，好，所有台湾的朋友都欢迎现在打电话进来。王浩宇被下架，好，那黄杰跟这个陈伯伟啊，特别是黄杰，因为黄杰那个联署已经 OK 了，好，2月6号不到一个月就要投票了，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表达你看法，0223639955，王浩宇被下架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你觉得黄杰的罢免会过吗？你希不希望罢免陈伯伟？这是我们今天call in的这个题目。那我觉得这个仇恨的政治，我刚讲王浩宇他去消费这个妙德生上校跟这个许坤元议长啊，非常的恶劣。那这个陈伯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陈伯伟嘛就怕呀，今天他呛朱学恒，因为朱学恒有质疑他，就说你这个打赌什么鸡排什么，结果陈伯伟骂朱学恒说朱学恒是什么咖、啊、朱学恒是 我想跟陈伯伟讲，朱学恒出名的时候你不知道在干嘛、啊、朱学恒从之前那个翻译那本叫什么、啊、很像叫魔戒，因为我没看啊，因为朱大他在我们这个圈子也很长一段时间的，你可以不认同朱学恒对你的批评，但是你不要讲说朱学恒是什么咖、啊，之前马英九也批评过，你知道陈伯伟的回答是什么？他说叫马英九去选立委再来跟他谈啊。马英九选过两届台北市长，选过两届总统都当选，你凭什么叫马英九选上立委再来跟你谈？是你没有资格跟马英九谈啊。我想请问陈伯伟，你是在嚣掰什么？你是在拍什么？我真的是快昏倒了。来来来来来 ，Hello， 你好。
喂，慧文大哥，你好。
你好，你好。
哎，我姓曹。
曹先生，你
住中立。
中立，曹先生，你有去投票吗？
有，我有去投票。
Hey、
我三个阶段其实都有参加。
曹先生，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你像不能重复参加吧？
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都有去签名，对不对？
不是啦，你签第一阶段的就不能签第二阶段啦。
哦，那可能我在剔除的名单里面。
所以来来来讲讲你们中立人的看法来。
我觉得这个民意，我觉得这就是民意的展现啊，我可以投票选出你来，可是你做的不好我也可以投票把你罢下。这个就是人民做主最好的表现。
那曹先生我问你，在1月16投票之前你觉得会过吗？
其实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因为的确票数非常。
八万多，
因为他那个、
万多，
他那个都已经可以选一个中立市长出来，以前是可以选市长的时候，都已经可以选一个市长出来的票数。
哦，你说中立市长以前的时候就对了，好好好。
对啊，差不多就是接近就是八九万票，其实就已经是那种等级了。
好好好，了解了解，好。
对啊，所以其实是蛮艰难的，可是
来来来，曹先生，
觉得很荣幸。
我问一下，因为二月六号凤山要投票，然后有可能要罢免这个陈伯伟、你中立的这个看法来给大家建立一下。
那个黄杰嘛、欸、对不对？
对。
那边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困难，是因为那边本来是就是绿大于蓝的地方，可能会变成蓝绿对决。对，因为现在好像执政党有往这个方向操作的打算。
好。来。
对。
曹先生，那陈伯伟咧，你认识陈伯伟吧，看过陈伯伟的新闻嘿。
哦，看过啊，那个也是很不自认啊，就是很搞笑的一个委员。
好，
不过我觉得要罢掉立委会比较简单一点。
为什么
因为只要支持，因为当时严宽恒他是对手嘛，对不对？
嘿，
只要支持严宽恒的出来，是 甚至不用到那个票数，因为严宽恒的行指数几千票吧，
五千多，
十一万多。
好，谢谢曹先生，谢谢你，曹先生，曹先生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哈，谢谢这中立的乡亲哈，八四五八二的其中一个，就如同曹先生讲的，他开票之前也不晓得会不会过了哈。你好，你好，
哎喂，
你好，你好，
慧文兄啊，
哎不敢，您住哪贵姓？你好，
我住嘉义，我姓杜。
杜先生你好，
杜
先生，潘水，对对对，来潘水，来，来，你请讲。
我差不多好几年前有打个电话给你，
嘿，
哎，对对对，
杜先生，我记得才怪，
你要直接跟我要讲吗？就是讲那个就是罢免那个王浩宇的事吗？
杜先生，你现在已经在线上了，嘿，
是，好啊，是要讲说王浩宇的事吗？
那杜先生，不然你打来，你想讲什么？你别紧张啦，你紧张啥啦？你不是没卡过
啊？我没有啊。
哎啊，你要讲什么？
哦，不是啊，你有你的题目嘛？
我的题目嘿。
对啊，不然要随便我讲吗？你的题目就是说啊，比如说罢免王浩宇，
杜先生，杜先生买啊，你按拖时间，我唔知道你要讲啥啊？你想要讲啥啦？我紧。
我紧哦。啊，我要跟你讲啊，哈，就是说，你记得2016年的时候啊，总统大选啊，你有说过啊，哈，说，如果蔡英文可以当选的话，希望他那个立委他们都可以过半，然后让他们一直走。我是希望听到你说，对，现在民进党真的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总统也是民进党。然后立委过半的，然后你现在你的想法是什么？
对，现在到底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啊？
都可以。
欸，我听你在乱讲，杜先生，你根本是扭曲我的意思。我不要跟你讲了，因为我时间关系。我那时候说2016，我希望民进党完全执政，是因为王金平在立法院胡搞瞎搞。那2016蔡英文他当选总统，他民进党立法院过半，那就是民进党带领国家往前走。这是选民的选择啊，那我怎么办？那2020也是民进党完全执政，我也服从啊，我也不能不服从啊。就蔡英文当选总统，民进党又过半，所以2016是民进党第一次完全执政啊。那他第一次完全执政做得好不好？你问我，那我在跟你讲罢免王浩宇，你在跟我讲2016啊。贝蒂晚餐，我是陈慧文，来，我们再接通。Hello， 你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下一位。Hello， 你好。
文哥你好，
你好你好，
台中我姓陈，
来陈小姐你好，
哎，第一题王浩宇他不会做人，真的被罢掉刚好而已。
好，那第二题，
黄姐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会过，
会过啊？
对，因为现在这个制度，你没有投他的，你也可以出来罢免他，
对，
所以我觉得也是不乐观。
好，那第三题来，
然后陈伯伟他如果继续嘴求的话。看他的命运也不会很好。
小姐，你台中第几选区啊？
我是江启臣这个选区，我是投给江启臣的哦。
江启臣是对手是谁我都忘了。
他是那个什么村，哎，什么脸的，就是一个民进党一个，就是永远都选不上那一个。
某个，所以陈伯伟是在海线就对了，
海线那个岩家那一区。
好好好，了解哈。
谢谢
陈小姐，谢谢你，感谢哈。对对，咱台中的乡亲的看法，他刚刚讲说，如果陈伯伟继续在嘴秋的话，哈，有那所以他今天骂罗志强，我是蛮高兴的。他去向朱学恒，我也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坦白说，你说马总统也好，或是朱学恒也好，好，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。没有必要这样。那之前陈伯伟在这个立法院开会之前说，他一个要打35个，直接呛要打国民党立委，这国民党不敢把他送进立委会，但民进党因为救他了。之前立法院的人权委员会开会，陈伯伟当场都把国民党声明，国民党不应该参加，国民党该不该参加不是你决定啊。陈伯伟你才拿几票？你才拿11万票而已啊。你激进党在全国的部分区也才拿44万票，你只有3%的支持度啊！那我为什么要让3%的立委去决定这些东西呢？因为我对陈伯伟最大意见，包括他之前讲那个国民党的这个哈，说国民党绕黑衣人到立法院啊，那还得了？立法院有黑衣人，这不是完蛋了吗？结果一查都是国民党的助理啊，因 因为他们那一天的 dress code 是这个黑色的，所以大家都穿黑色的，说那你们是黑衣人弄错的嘛？陈伯伟有道歉吗？陈伯伟当然不用道歉了，他就凭他爱台湾，他就不用道歉了，你多怕呀、啊、你要消灭中华民国，那你还当中华民国的立委干嘛呢？下来下来。所以 我下午在马清辉的节目讲 说如果我只能罢免一个人的话，我不会罢免王浩宇，我也 不会罢免黄杰，我一定罢免陈伯伟。但是没关系，他不能这样罢，因为我们户籍不在那边，没办法投票嘛。下一站就是黄杰，那个线上打不进来碰，因为我只接三通，我也不在接，因为剩五十几分，待会我们要到那个会员看社会去。我们明天一样是一样的题目，王浩宇的题目哈，也欢迎中立的乡亲、凤山的乡亲，还有台中的那个海线，好、哦，这个严宽恒、严清标、标哥他们那一区，也就是叫陈伯伟动算一股，严宽恒输他五千票。这严宽恒他们严家长期在那边经营，输五千票，你甘愿吗？我不甘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国民党有很多不应该落选的委员落选的，哈、哦，板桥的柯志恩，好、哦，汐止的李永平，好、哦，中二台中第二选区的这个严宽恒，你弄差几点点嘛、啊？又不是输很多，你们是被当时黑韩的海啸黑到那个地步，然后整个。就国民党剩酸料，其实国民党的区立委选的不错，不分区立委的票其实跟民进党差不多，但是为什么后来席次差那么多、哦、就是那一个海啸、哦、整个那个芒果干啊、恐惧感啊、哦、被民进党操作这些东西啊，都基本上变酸了那样。所以这个罢免、哦、当然不是要去报复了，但是 我觉得个别的这个明代好，特别像黄杰、像王浩宇的表现、陈伯伟的表现，我不晓得当个立委有什么好屁的、啊，好屁到这个地步哈。小白无落皮的故，你主张台湾独立，那你就去主张吧。但你主张台湾独立，又在立法院那边，哎，实在看不下去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